我是 Cindy，
我是 Shirley，
欢迎回到理财学伴，和我们一起累积理财小知识，
扩大财务舒适圈。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来分享一位学伴在 Instagram 私讯我们的内容，他叫做记得提醒我读书。他说 Hello， 我是从99集之后开始听的学伴，真的很谢谢你们这么用心的做节目，尤其是文字稿的部分，有了文字稿真的可以很有效率的吸收你们想传达的知识，而且两位的声音都非常悦耳，是让人想一直听下去的动力之一呢。我也很喜欢你们最后的闲聊，我都把那个当做稀释后的放松，整体来说最喜欢也最期待你们的节目，希望你们可以一直保持这样的热忱继续做下去，谢谢你们，最爱你们了。
谢谢记得提醒我读书这位学伴特地到 Instagram 追踪我们之外，又私讯传给我们这么感人的内容。因为你说你是从第99集开始听的，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这集内容其实在去年就做过类似的了，不过你应该没听过，所以希望今天的这集内容也会对你有帮助哦，也谢谢你的收听，节目准备开始咯。再过两个礼拜就是五月咯，报税季节准备开始了。那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帮大家准备一集关于综合所得税的报税攻略。相信很多人都是每年插卡报税之后就直接缴钱，或是发现哇，原来自己可以退税，可是完全不知道自己要缴纳的税金或者是可以退税的钱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那今天我们就用这一集的内容来帮大家解答你的综合所得税是怎么计算的？那如果你要投资台股或是美股，需要缴纳的税金会不会变多呢？那最后也会跟你分享2022年报税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也很关心今年的报税会怎么进行的话，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集的内容吧。
我们每年五月申报综合所得税，申报的所得计算范围是去年一整年度的一月到十二月的所得。那以今年2022年五月报税为例，我们申报的这个所得范围就是去年2021年，也就是民国110年的一月到十二月的所得，并不是去年五月到今年四月的所得哦。所以呢，大家前阵子可能有在新闻上面看到说有免税额啊，基本生活费的调整，但是这些数字的调整是要到明年去申报111年度的综合所得的时候才适用，那我们今年报税的时候还是适用110年度综合所得的这些免税额还有税率的数字哦。
那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当你今天收入变高，你需要缴的税也就会变多。那综合所得税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其实综合所得税它基本上就是先算出一个申报户口中他们过去一整年度的所得总额，再把这个所得总额扣掉各项的免税额啊、扣除额等金额之后，就会算出来去年一整年度的综合所得税净额。那我们会用这个综合所得税净额去看这样子的净额会适用于哪种税率，最后算出来应该要缴纳的所得税就是由这个综合所得净额乘上税率，再去扣掉一个累进差额。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内容其实非常推荐各位学伴现在就打开部落格文字稿一起边听边看，因为有非常多的图表还有数字，所以如果边听边看应该可以更好的吸收。那在我们的部落格文字稿中就有一个110年度综合所得税净额税率表，那这个表就是我们2022年也就是今年报税所适用的。我们看的这张表就可以知道，当我们今天综合所得净额少于54万的时候，我们需要缴纳的税率就是 5%。 那当我们今天收入越来越高，算出来的综合所得净额也就会越来越高嘛。当我们今天综合所得净额少于54万的时候，需要缴纳的税率是 5%， 但是当今天可能收入越来越多，算出来的综合所得净额也越来越高时，我们的税率也会往上增。那这个税率会从急剧 5% 到 12% 到 20% 到 30%， 最高的税率会是 40%。 那刚刚也有讲到一个累进差额，什么是累进差额呢？其实累进差额就只是一个帮助我们计算所得税的数字而已。假设去年一整年算出来的综合所得净额是100万好了，那其实只有其中的54万它适用的税率是 5%，剩下来的46万它适用的税率其实是 12%， 所以并不是说整个100万都需要缴 12% 的税，而是54万是用 5% 的税率，剩下46万是用 12% 的税率。但是因为方便计算，所以在这张表上可以看到一个累进差额，我们可以直接把100万乘上 12% 的税率，最后扣掉这个累进差额之后，也会算出正确的所得税额。
所以刚刚 Cindy 一直重复了这个词，综合所得净额到底是什么呢？综合所得净额其实就是所得总额，就是你去年一整年度的总收入，再减掉免税额，减掉扣除额，减掉特别扣除额，减掉基本生活费差额之后算出来的这个数字就是综合所得净额。那因为这个综合所得净额会决定你要以什么集聚缴纳多少税，那这个数字非常重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一一的去介绍所得总额里面会有哪些项目啊，免税额有哪些项目，扣除额有哪些项目，让大家一一的了解哦。
那现在认识什么是所得总额，所得总额就是我们去年一整年各项收入的加总金额。一般来说，上班族的所得总额大部分都是薪资所得，如果有投资股票拿到股利，那就会有盈利所得，那如果有当房东就会有租赁所得。在所得税法的第14条中就有列出所得的十大类别，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一的说明到底有哪十种，像是包含盈利所得，
像是刚刚提到的股利分配就算是盈利所得。
嗯，再来还有执行业务所得，
像是自由工作者的接案收入啊。如果大家听前几集的 podcast， 有时候会听到我们有口播的广告嘛，那这个广告如果有收入的话，就会列在我们的执行业务所得哦。
那再来就是一般上班族有的薪资所得，还有利息所得。
利息所得除了大家可以很直接想到的银行存款的利息以外，像是债券啊或者是短期票券，如果有利息的话也会列在利息所得哦。
那再来还有租赁跟权利金所得，
像是包租公包租婆收到的房子啊，还有如果有著作权的授权金，那就会列在这个租赁还有权利金所得哦。
再来有自力耕作渔牧林矿所得以及财产交易所得，
像是房屋交易所得，不过因为房地合一税的关系，如果是符合新制的房地合一税，那么房屋交易所得就不会纳入综合所得税中的这个财产交易所得哦。那如果想要确认自己的房屋交易所得是要算入旧制的综合所得税中的财产交易所得，还是要按照新制的房地合一税的方式来缴纳，可以查看我们部落格文字稿中的表格资料哦。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房地合一税的内容，也欢迎学伴回去听我们第98集的介绍。那除了财产交易所得之外，还有竞技、竞赛及机会中奖之奖金与给予，又或者是退职所得，像是退休金、资遣费，最后还有其他所得，像是检举奖金。那要特别注意，如果去年是有领到政府发放的疫情相关津贴补助，又或者是政府赠予的五倍券的话，那这两项是不需要计入所得总额中的哦。所以了解完我们整年度的所得总额该怎么计算之后，刚刚有讲到这个所得总额还可以扣除一定的免税额，
免税额会按照年纪是否年满70岁以及亲属关系分成两种金额。那如果是你还没有满70岁，那一般的免税额就是88,000。要是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还有抚养小孩、爸妈或是配偶，那这些被你抚养的亲属也都还没有满70岁的话，那你抚养几个人就会多得到每个人88,000的免税额。但如果你本人、配偶或者是你抚养的直系亲属已经年满70岁， 岁的话，那么年满70岁的免税额就会增加 50%， 变成132,000元。但是要特别注意哦，如果你抚养的是非直系的亲属，即使是抚养超过70岁的舅舅好了，那么你抚养的舅舅这个免税额依然会是88,000哦。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年30岁，除了养活自己以外，还有抚养你的配偶，再加上两个小孩，那么你们的免税额就会是88,000×4，就会是352,000元。但是假设你除了抚养配偶两个子女外，还抚养了一位80岁的爸爸，那这样子免税额就会是88,000×4，再加上132,000。也就会等于484,000元哦。
所以现在我们的所得总额扣掉上面说明的免税额之后，还可以再减掉扣除额，你可以去选择要减掉标准扣除额或者是列举扣除额，两者选一种。那我们觉得这个步骤，选择标准扣除额还是列举扣除额，其实是整个报税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列举扣除额到底是什么东西，该怎么计算，有什么东西可以列举，所以其实每次在报税过程中都直接选取标准扣除额，其实是丧失了自己的权益。因为对部分的人来说，如果选择列举扣除额其实是更具节税效果的。那我们就先来认识这两个扣除额中的标准扣除额到底是什么。其实标准扣除额真的很简单，因为它就分成两种，如果你是单身又或者你是新婚者，选择跟你的配偶分开申报的话，那你的标准扣除额就会是120,000。那如果你是已婚者，所以你是跟配偶合并申报的话，那你们这一个申报户口的标准扣除额就会是240,000。所以一切就是这么的简单又明白。那讲完标准扣除额，我们就来认识什么是列举扣除额。列举扣除额就没有那么简单计算了，因为它必须要一项一项列举出来才能扣除。如果你列举出来的项目是有超过刚刚说的标准扣除额120,000，又或者是240,000的话，那你就选列举扣除额，其实就更能节税啦。那在列举扣除额当中，其实就包含几大项目，像是捐赠，你可以选择捐赠现金或是实物给一般机构，又或者是政府，那你可以选择捐赠土地给政府。那不同的项目跟对上不同机构，你可以在这个列举扣除额中认列的金额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大家要去看说你捐赠的项目还有机构是哪些，再去看一下说可以认列多少金额。那除了捐赠之外，列举扣除额中你也可以列举人身保险费。这部分的话，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抚养的配偶又或者是直系的亲属的人身保险费也算在内哦。那人身保险费当中可以去计算人身保险，像是人寿保险啊、健康保险、伤害保险或年金保险，又或者是劳工保险、国民年金保险以及军公教保险的保险费，每个人是以24,000为上限。那除了人身保险之外，也可以去列举全民健康保险费，是包含补充保费的。那这部分的健保费是不受金额限制，可以全部扣除。那除了健保费之外，还可以再列举医药以及生育费用。这部分的认列是没有金额限制的，而且除了你自己之外，你抚养的配偶或是亲属的医药及生育费也都可以算在内哦。只要你有保留好收据的正本，像是他挂号费啊、自费的医疗费用收据，都可以计算全额申报扣抵。所以你看遍收据记得要好好保存起来。不过在申报这项医疗生育费的列举扣除额当中，也有几项需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个医药费是要以治疗作为目的，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医美呀、或者是美观去戴牙套之类的，那这类型的医疗费是不能申报扣除的。但是如果你是作为医疗目的去植牙、装假牙，那就能扣除。另外要记得去公立医院、国民健康保险特约医院或诊所，又或者是其他合法的医院及诊所，因为如果像是国术馆的这种医药费是不能扣除的。最后还要特别注意，医药以及生育费如果是已经有受到保险给付的部分，就不能再列入这个列举扣除额当中去扣除咯。
可以列举的项目还有灾害损失，也就是你配偶或者是抚养的亲属的财产遭受不可抗力的灾害损失的时候，就可以去列举这个灾害损失。这部分是核实认列，没有金额限制的。不过损失的部分如果有保险赔偿救济金或者是财产出售的部分，就不能纳入灾害损失中扣除咯。
嗯，我身边真的有朋友最近他家里发生了火灾，但因为他们那间房子还在缴房贷，所以银行本来就有保保险，所以就很幸运的有保险可以赔偿掉他们所有的灾害的损失。可是如果比较不幸是保险赔偿了但还是弥补不了所有的灾害损失的话，就可以把扣除掉保险赔偿剩下的灾害损失认列到这个列举扣除额当中咯。
那下一项就是自用住宅购屋借款利息，每户最高是认列30万。那自用住宅购屋借款利息又俗称房贷利息，每个申报户口最多就是选择一间房子来去做申报，而且这间房子必须要是由你配偶或者是受抚养的亲属所拥有的哦。那以我假设以我为例，如果我跟我老公名下各有十间房子都在缴房贷，那虽然缴了很多利息，但是最多也只能选出其中一间房子的利息来做这个认列扣除哦。十间房子这部分纯属虚构，但是每对夫妻最多就是只能选择一屋来做申报哦。不过这边支付的利息要先扣除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后，再用它的余额来申报扣除。至于什么是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呢，等一下就会解释到咯。
那再来还有房屋租金支出也可以认列进列举扣除额当中，这部分的话一户最多认列12万。如果你配偶又或者是抚养的直系亲属有在国内租屋自住的话，就可以去申报房屋租金支出的扣除。但是当你列举了租金支出之后，你的房东也就会多一笔租赁所得收入，也就是房东要缴的税变多啦。有些房东就想把这个税金的成本转嫁到租客身上，不过依据定型化契约的规范，房东不能限制租客申报，也不能约定由承租人去负担增加的税负。所以如果是在外租房子的学伴，你在面对不公平的租屋合约，记得要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哦。但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现在讲的这项房屋租金支出还有前面讲的那一项自用住宅购屋借款利息，只能选一项来扣除。那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像是政治现金啊、竞选经费啊，还有针对财团法人私立学校的捐赠，也都可以认列进列举扣除额当中。但是每一个可以认列的那个金额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所以如果有需要认列这些项目的学伴，记得再去仔细的搜寻一下可以认列的金额是多少。那听完我们的解说，应该可以发现可以列举扣除的项目真的有很多，所以对上述项目有了基本的概念之后，也可以去试算一下自己的列举扣除额加总起来有没有超过标准扣除额12万，又或者是24万。精打细算一番，你或许可以帮自己省下不少的税务哦。
在讲完基本扣除额以及列举扣除额后，我们就进到特别扣除额的部分。特别扣除额总共有7大类，每类可以扣除额金额不一样哦。那第一项就是薪资特别扣除额或是薪资必要费用。如果你是领薪阶级的话，你就会有薪资特别扣除额上限20万，那你也可以列举为薪资必要费用。为什么会有薪资必要费用这个选项呢？是因为名模林若雅2006年有报税争议的事件，所以这个条款也俗称为名模条款。如果你选择薪资必要费用，就可以列举3种工作的必要费用，有职业专用服装费、进修训练费、职业上工具支出。这3种费用是分开计算，上限都是薪资收入的3%。如果发现这3项加总的费用高于薪资特别扣除额的20万元，就可以选择核实扣除。所以薪资必要费用这个算法是对于高收入的族群比较有帮助的哦。那第二项就是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如果你配偶或者是抚养的亲属有身心障碍证明，或是精神卫生法第3条第4款规定的严重病人，那每个人就会有20万的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 那在下一项就是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如果你有抚养五岁以下的子女，就可以享有每人120,000的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但是这项扣除额是有排付条款的哦，所以对于一些高收入族群，可能就没有办法使用到这项扣除额了。
那再来还有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如果你有抚养就读大专院校以上的子女的话，就可以每人最高扣除25,000的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不过也是有几项例外啦，如果是已经有接受政府补助的人，就应该要扣除掉补助的金额，剩下的余额才可以在限额内列报。那如果是就读空大、空中转小，又或者是五专前三年的这些子女的话，是不适用本项扣除额的。那再来还有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这一个扣除额的话，最高每一户是270,000，有三种类别可以算入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不过一般人最常见的就是放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利息，也就是你的银行存款利息啦。那剩下的两种一般人比较不会遇到，所以如果有兴趣的学伴，欢迎到我们的部落格文章上面观看。那再来还有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这一项也有排付条款。那因为高龄化社会导致长照的需求增加嘛，所以从2020年就开始增列了这项特别扣除额，每人每年可以扣除120,000。所以如果家中有聘雇外籍看护，使用长照服务，又或者是入住住宿型的机构超过90天的长辈，都可以每人扣除120,000。那如果是在家自行照顾，可以附上巴士量表，一样会有这项特别扣除额。可是这一样也有排付条款，基本上就跟我们前面说的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的排付条款是一样的，所以如果是富人的话，可能你用不到这项扣除额。那再来最后还有财产交易损失扣除额，如果你配偶又或者是抚养的亲属有财产交易损失，就可以去扣除财产交易损失扣除额。那如果当年你是没有财产交易可以扣除，又或者是扣除但不足者，你可以在之后的3个年度的财产交易所得扣除。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下哦，上市柜股票的亏损是没有办法去认列这个财产交易损失的，也就是股票交易损失是没办法扣除的啦。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到最后一项可以从所得总额中扣除的项目，就是基本生活费差额。110年的基本生活费每个人是18.2万，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抚养任何人，你的基本生活费就是18.2万，每多抚养一个人就会多18.2万的基本生活费。那基本生活费差额是什么呢？就是基本生活费总额减掉基本生活费比较项目合计数。什么是基本生活费比较项目合计数呢？就是把你的免税额、标准扣除额、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身心障碍特别扣除额、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和长期照顾特别扣除额全部加起来，就是这个基本生活费比较项目合计数。所以呢，如果你的基本生活费总额就是这个 18.2 万乘以这个申报户里面有多少人口，减掉刚刚说的这个很多的扣除额、免税额，可以加起来这个基本生活费比较项目合计数，减下来还有正值的话，还有一个正数的话，那就会是基本生活费差额可以从你的所得总额里面扣除。那基本生活费差额这个概念，就是政府有帮每个人定一个年度的基本生活费嘛。那如果你的免税额啊、标准扣除额、储蓄投资特别扣除额这些各项费用加起来还不到基本生活费的话，那这个差额就可以再从所得总额里面去扣除。这个概念很简单，但是计算的细项其实很多。在我们的部落格文字稿上面，我们有举了4个例子，如果有兴趣的学伴可以再去查看。主要就是像那种4口之家、6口之家就有机会有这个基本生活费差额可以再扣除哦。
好，所以节目到了现在，我们已经把最终要拿来计算综合所得税的综合所得金额里面会计算到的项目都全部介绍完毕啦。那节目到了这边，相信你应该也很想要知道今年你的综合所得税大概会需要缴纳多少。其实国税局也有线上税务的试算网站，所以你可以去网站上面去算算看你今年的所得税大概会是多少钱。那最后就是用我们刚刚介绍的，把所得总额扣除免税额，再扣取标准或是列举扣除额，看你有没有特别扣除额可以去扣除，最后也是算算看你有没有基本生活费差额可以扣除，整个扣除完之后，计算出来的这个综合所得净额就可以去对照表格，看你是适用 5% 还是 12% 甚至 20% 30% 40% 的税率，才会最终算出你的综合所得税哦。那最开头的时候我们有讲到，如果投资台股有拿到股利的话，是不是要缴税？那要怎么缴呢？其实过去我们的部落格文章中也有介绍过股利所得税要怎么计算，那这边就不再赘述，不过我们直接帮大家重点整理。股利所得税的计算方式就是分两种，合并计税跟分离计税，那重点就在于你的综合所得税的税率是多少。如果税率是 20% 以下的话，就建议选择股利所得合并计税，因为它可以有股利 8.5% 的抵减税额，最高可以抵减到8万块哦，所以是比较适合小资族跟小额投资人的。因为如果你的股利抵减税额是大于你应该要缴纳的所得税时，你还可以退税。不过如果你是高收入的族群又或者是股票大户的话，就比较建议你使用股利 28% 的分离契税啦。
接下来就是很多学伴关心的问题，投资海外股票基金 ETF 这些海外所得需要纳税吗？那哪些是海外所得呢？非中华民国来源所得以及香港澳门来源所得就会算是海外所得哦。税负委托投资买卖境外股票基金 ETF 的收入也算是海外所得哦。如果你的申报户口的海外所得加起来有超过100万台币的话，就必须申报个人所得基本税额，但是不一定需要缴税，因为海外所得是透过最低税负制来课税，跟我们上面讲的综合所得税的税率不同。但是会有纳税可能的状况，就是基本所得额加起来有超过670万的状况。所以如果学伴的状况你算一下，你们的所得加起来可能有超过670万的话，那就在我们的部落格文字稿上面有关于需不需要缴税更多的解释，可以详细的查看。但如果是基本所得额未满670万的学伴，就完全不用担心这部分。
那再来要进入一个我们去年介绍综合所得税攻略的时候没有涉略的主题，也就是夫妻报税该怎么计算。因为去年准备这集节目的时候，雪莉还没有结婚，所以那时候我就对于夫妻报税这个主题比较没有关注，但是去年底他结婚了，所以今年我们在准备的时候就一定要把这个主题纳入进来。那其实夫妻计税的方式就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全部所得合并计税，再来第二种是薪资所得分开计税，第三种是各类所得分开计税。如果是选择全部所得合并计税的话，其实就是把两个人的所得加起来一起乘上某个税率去申报。但是如果是选择分开计税的话，就要看看你是要用薪资所得分开计税还是各类所得分开计税。如果是以薪资作为主要收入的话，就会建议用薪资所得分开计税会是比较有节税效果的。而且在分开计税的时候，都必须要选择你或者是配偶其中一人来作为纳税的义务人。所以如果是选择薪资所得分开计税的话，就要拉出所得比较高的那一方来作为纳税义务人，会比较有节税效果。那假设你们夫妻是收入比较多元，薪资并不是你们的主要收入的话，或许就可以选择各类所得分开计税，会比较有节税效果。那一样是要由你又或者是配偶其中一人来当做纳税义务人，那 作为纳税义务人的这一方是建议拉出所得比较低的那一位来当做纳税义务人，会是在各类所得分开计税中比较有节税效果的。所以如果是夫妻的学伴的话，你们可以去国税局上面就是他的系统试算看看，看你们是合并计税还是分开计税，那分开计税又分成薪资还是各类所得，哪一种对你们的需要缴纳税务是比较少的。如果是新婚学伴，会不会想说，那我今年到底是要合并申报还是可以分开申报呢？如果是新婚的话，其实就是以登记日来计算，当年的话一定是分开申报，因为你去年还没有结婚，但是明年开始你就可以选择是要合并或是分开申报，但是后年开始的话就必须要用合并申报咯。
像我是去年12月结婚的嘛，所以我们今年报税的时候就已经算是结婚隔年了，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可以选择要合并申报还是分开申报，但是从明年开始，因为就算是结婚的后年嘛，所以我们就是必须要合并申报咯。
对，就如果已经是已婚状态很久的这些学伴的话，你们基本上都是合并申报的。但是如果婚姻关系有分居的状况，而且是有符合像是分居长达6个月，有向法院申请财产分别制，又或者是分居有达6个月，有向法院裁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权，或是有取得紧急保护令，这些状况的话也是可以分开申报。那如果有离婚的话，一样以离婚的登记日来算，当年还是合并申报，因为去年还没有离婚嘛，可是从明年开始就可以选择合并或是分开，那后年之后就如同单身一般都是分开申报。
至于离婚当年度的抚养亲属，可以协议由一方申报，或者是分别由双方申报，否则应该由离婚后实际抚养的一方申报。
那今年度的综合所得税报税攻略就到这边啦。听到这边应该觉得听到很多税务上面的专有名词有一点不飒飒吧，所以很欢迎各位学伴再回到我们的部落格文章上面去复习。那如果还有关于报税想要知道的地方，也欢迎你透过 Instagram 私讯我们哦。
谢谢你在忙碌的生活中愿意播出时间来和我们一起学习，在这边也真心的邀请你在 Apple Podcast 和 Spotify 上面帮我们打新留言，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
同时也欢迎你到 Instagram 搜寻理财学伴，找到我们来跟我们聊一聊。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继续把理财学伴做得更好，让这个节目被更多人听见，欢迎你分享理财学伴给身边也想一起学习投资理财的朋友哦。
我们的网站上会有文字版的整理，如果想收藏或是回顾，也欢迎你上去看看。
网址是 moneymate.space/所得税，拼法是 moneymate.space/所得税，也可以从节目的简介中找到网址哦。理财学伴，
我们下次见，
拜。
有长期在关注我们闲聊的学伴，应该已经知道我大概。远距在家上班应该是1年半到2年的时间了，不过我们公司最近就开始进入到下一个模式，就是混合办公模式，也就是现在规定是一个礼拜去办公室3天，然后再加2天这样子。伴随着这个模式改变，还有就是我们办公室搬家了，去一个新的地方。那在新的地方，我们在那里面又有再分成5个办公室，然后每一个办就在同一个地方，然后有5间房间，每一个房间里面就是有好几张桌子，然后大家有自己的位置这样子。但是我们刚搬过去了那天，本来有一个座位表，然后我的位置就是在就我们那个 team 的位置是在那一层楼一进去的2间。经过了几天之后，本来在我们隔壁的那个 team 又说，哦，他们因为他们的 team 的人是最多的，所以他们一间塞不下，他们需要2间或3间。那他们就蛮坚持说，哦，他们要2间，所以就要把我们的位置搬走。对，所以我们就是被迫在已经搬好之后又被换位置。 可是在搬家案那天，大家其实就也是开开心心的选择自己要坐哪里啊，就是哦，我不想要背对门口，或者是我不想要当看门的，我想要当最里面那个嘛。所以就是大家也已经经过了一番选位，可是在那个无法控制的情况下又被其他组影响到掉位置。但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他们也跟就是负责位置的就是admin管理的 team 瞧好了，那也没办法，可是我还是有点怨气需要表达，所以我就去私讯，因为那时候还在家，然后用 Slack 我就私讯那个害我们要换位置的那个 team 里面提出的意见的人，然后我就忘记我是先跟他说你害我们要换位置，还是直接传一个怒的脸给他，怒的那个 emoji不爽的表情给他，然后呢他就说好嘛，那我请你吃午餐嘛，然后我就再传一个怒的表情给他，然后他就说啊，不然再请你喝饮料嘛，然后我就说饮料应该是要请我们整组的人，然后他就说好啊好啊，就是然后他就说他就在自己说那再追加肉桂卷嘛，我就说好吧，那我就暂时不纠缠你，但是其他人我不保证。然后所以这礼拜开始就是我们进办公室之后，然后有一天下午，然后我就跟我们的组的人说哎、欸，那个谁谁谁要请我们喝饮料、欸、然后那时候他刚好来，因为咖啡机放在我们这间，他刚好来我们那间装咖啡，然后我们就说哎、欸，现在刚好讲到你要请我们喝饮料、欸、然后他也蛮大方就说哦，好啊，要点什么就是看要选哪一间，然后因为我们那个 team 里面有一个人他就是很爱喝饮料，所以我们他就蛮知道不同家的饮料然后哪一家要点什么，所以我就说他是饮料专家，然后我就说哦，我要请我们那个饮料专家来帮我们想一个提案，然后他就然后那个那时候可能有点头昏脑胀，他就只有一个 idea， 他就说、我现在只想到收码、欸、然后一打开收码就是第一项就是100多块的，因为我们本来想象饮料可能现在就60-70块，然后就100多块，然后我就说做得很好然后对，然后那个就是大方的要请我们的人虽然打开来看到也是笑了一下，可是他还是就是因为提出收码那个有很客气说、啊、要不要换别家啊什么的，然后他还是说没关系就点，所以我们就点了那个收码、
我感觉他会不会很后悔他自己提出意见
他应该不会吧，而且他们那个 team 的收入就比我们这个 team 的收入高啊、有什么好，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好哦，反正你们最后都获得彼此想要的，
对啊也不算想要，但就是友好，互相友好
可是在选座位这件事情上面我也是意见比较多的那个人，因为刚好就是也有新同事要来什么的，然后我好像就犹豫了一个礼拜我到底要不要搬位置，因为我的点就是离门第二近的位置，所以呢我原本在犹豫说那我是要搬到离门第三近的还是要离门第四近的位置，那就各有好处，因为原先如果离门第三近的话我就可以坐新同事跟旧有同事中间，这样我就觉得互相讲话很方便，可是我觉得离门变远了，然后我们中间那个走道又超窄的，所以如果要出去厕所就会觉得很麻烦，所以反正我就大概烦恼了一周，然后我的同事都在等我就是到底要去哪里，最后我还是选择原本的位置，但他们没有叫我要请他们饮料，所以就是他们比较 nice